好，我们先看第一名啊，或者第一位交卷的啊，捷足先登的啊，拂晓啊，拂晓，拂晓怎么样？首先呢，我们说他的回答太多了啊，记住啊，凡是回答多的，很可能会扣分啊，因为言多语失啊。而且我问的这个问题不需要这么多的回答啊，所以首先多啊，我们不是多多益善，回答问题不是多多益善，而是叫做。惜我们叫缄默是金，或者是叫做惜字如金啊，应该惜字如金，每一个字达到就完了，不要多说啊。然后他这样说啊，此处的禧年表弥撒书的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应验了啊。这里边呢，我要的不是这个。我要的就是禧年原本的这个含义在哪里，不是应验。当然它是应验了，那是第二个问题才说的啊。这个本身这就答非所问啊。根据是前面所说的啊，主耶和华临在我身上，耶和高我就先就是等等等等引述，不需要引述。以后答这个东西不需要引述啊，你最多就画个括号啊，就说这是哪哪以赛亚书或者上面一节的嘛。所以你这样呢，就浪费了很多的笔墨啊。然后此处引用寓意是以赛亚书61章这个东西所说的那一位以赛亚已到来，哎，这个呢比较相关啊，这是可以相关的，因为这个以赛是那样，那个以赛亚书呢已经有这个意思了，就是把禧年呢的含义带出来了啊。所以圣灵时代已经开启，我没有问圣灵，你说圣灵时代开启干什么呢？对不对？然后耶稣初临再临之前，圣灵的目的就是要打开这耶稣时代荣耀的国度向我们招手，这个完全答非所问啊。所以补充一下丁小问的问题啊，旧约时代的禧年及其物质层面临时50年一次，哎，这个是对的啊。免再放逐，只是暂时的当下的困境，而现在的禧年的含义，拯救、赦免、医治、释放，哎，这个是对的啊！耶稣宣讲这个经文，就是要宣告神拯救来临啊！耶稣就弥赛就禧年啊，拯救的，哎，这句话语就啰嗦而重复啊，又说一遍啊！只要心靠其立德顺承，哎，有画蛇添足之感啊！这个以后不要这样的啊，这样答。应该不给加分，有的时候会减分啊。所以我的评语是：首先破晓，因为它叫拂晓嘛，值得称道，是拿了第一名啊。随位啊，随这不是这个位啊，随位位随位拖把，但是把心几乎打到了这个三环四环这个样子啊。就是没有进五环吧，所以给他 B 加，因为我们要读经的是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人最关心的就是你们基督徒新约谈的禧年，禧年到底禧年是指什么？所以告诉你，禧年是旧约以利未记25章，你去看，哎，他看哦，禧年是一个经济制度，是神特别为罪人，他的选民在迦南美地的上那个地方设定了一个经济制度。重回公平，重新回到原点是这个东西，所以这跟我们现在的经济制度什么穷人越穷，富人越富，它不是这样的。那你说马太效，马太效是指恩赐，是指使命不是指经济财产，不是指这个。那么，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出现李嘉诚现象，什么许家印现象、马云现象等等等等。其实呢，在神的心意中，那都不合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你可以富有，但是50年以后，大家要重新的回到公平的那个当时进入迦南的时那个状态。哎，这才是神的心意，因为神早就知道人很快就会贫富悬殊所以就需要有一个机制来摆脱过分的贫富悬殊，因为过分贫富就是以后的人 有可能他一出生就根本就没有土地啊，根本就所谓的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所以你看到，这才是盛泽经济学啊，盛泽的这种经济制度，而不是现在西方人所说的福音派所说的啊，还有一些中国的某些学者所读的，就是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啊，新保守主义，不是这个。啊，自由市场经济其实导致的就是贫富悬殊啊，就是市场经济是没法摆脱贫富悬殊的。任何国家只要是纯粹搞市场经济的，没有一个国家最后能够摆脱得了啊贫富悬殊的。那你说啊，北欧不是可以？北欧是重税，国家采取重税，40%税都给你拿来，然后重新分配。哎，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你明白吗？然后，这个第二个是基本正确的，基本正确的，但是呢，略显重复、拖沓、啰嗦啊，所以回答篇幅过长，要点被稀释了啊，所以希望拂晓姊妹以后注意这个问题啊，金财啊，金财应该是为弟兄，对吧？金财地穷啊，金财地穷呢？回答也是有这样的一种特点，就是回答的太多了，回答太多没有问题。但是呢，盛泽的风格是越精简越好啊，就是多一字如果没有必要，都是多余的，叫做墨菲原则，叫做如无必要莫加实体啊，就是我们说如无必要。勿添一字，这就叫墨菲原则，在盛泽学习当中的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不是必要的，不要添加任何一个字。这关键是你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对这概念的理解。如果你理解的到位，你会发现我们是一个萝卜钉一个坑，就是每一刻我们设定的问题就是这么简单，就是你大概一句话，一两个字就可以点到了。就像丘吉尔所说的。什么呢？所以讲演家，我是文学家，讲演家，诺贝尔奖金得主，你知道吗？英国的这个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他原来还获得诺贝尔奖了，你知道吗？文学奖啊。那么他曾经有个名言，他是个也是一个讲演家，一个政治家，一个文学家啊。据说他的英文的词汇量12万啊，12万，就是它的词汇量很多啊。那么怎么说呢？他说，他的助手问他，他说：“您觉得哪个讲演最难啊？哪个讲演最容易？”他说：“讲演最难的，就是给我5分钟啊。那对于我来讲，讲演最难的，因为我要。”在5分钟里把最核心的东西，以最让大家能明白的方式讲清楚。他说10分钟呢，他说10分钟也很难啊，我还是要绞尽脑汁要把重点谈出。他说如果给你1个小时呢，他说给我就我就可以随便，连准备都不用准备，我可以随便讲啊，因为1个小时我可以讲得很清楚啊，很重复，很反复的讲。意思就是说，一个东西越精简，越反映出你的水平，越多反而会稀释你的智慧，你的智慧被放，就像一勺盐被放到了一个大海里边，放到一个湖泊里边，和一勺盐放到你的汤里边是完全不同的味道。然后我们来看这个金财弟兄啊，他说，纸板圣经就是所谓的我们不要说纸板圣经啊，就圣经，你加个纸板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但是有标注啊，关于以赛六卷就这个方面啊，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叫做串珠串珠然后呢，继续在经的圣搜索，喜年在六，哎，这就达到了，因为你设想。我对圣经不是太了解，我要看到这个禧年，我首先你要给他找到他的原文的出处。到以赛亚书的时候，实际上呢是引申义，是第二问的东西。 关系到第二问啊，第一问实际上是在旧约啊，所以第一步啊，这个呢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我也不减分啊，这个你答了我也不减分，但是没有第二步，我是一定得减分的啊，而且还解释了一下也可以啊，也可以。查原文字典啊，这50年，这就是明显的多余啊，就我没有问这个东西啊，因为我们学的不是字义的溯源，我们学的是这个概念的溯源。字义的溯源是要解字，啊，概念的溯源是这个词，在新旧约当中，神用它是指什么啊？所以这个第三步呢，没有必要，但是我也没有减分啊，因为你这样理解。考虑到大家初学啊，在字义的溯源和一个术语的溯源，这是大家可能还没有完全分清楚啊。结合几句禧年的含义啊，遍地给一切居民宣告自由啊。这个呢，这个第四步的综合啊，他回答实际上回答了第二问的东西啊。此处引用是指主亲自宣告，就是弥赛亚他来是要。属他的百姓得自由，哎，这是对的啊，这是对的，所以正确，但有天族之嫌，所以 A 减啊。第二步是准确的，所以 A 加啊。然后我们再看崔秀梅姊妹啊，喜莲含义为自由，源自这个50年就对啊，被奴隶这个很好，就准确啊，这是准确 A 加然后呢，引用的意义，他要使。因罪灵性下瘾的被掳的啊，受压制的最终得自由，这是指人从罪中得释放光景，从耶稣的第一次降临到他来临的时期啊，这也是准确的啊，或者基本准确的 A 加。余良慧啊，这个可能是位姐妹，也可能是位弟兄啊，源自旧约立位，哎，我就要这种情况就可以了啊，你不要解释太多。你解释一句也行，让他什么？让他自己去看啊，让自己看。你告诉他，出处就是这个概念的出处，你去查啊，比我解释的更强，因为原汁原味啊都在那。此处引用有何意义？弥赛亚身份确证啊，和表达神的主权公平。哎，这个就错了啊，或者说我叫几进脱靶，几进脱靶就是一环两环的意思。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他引述这个东西啊，不是简单的要确定他的以赛亚身份啊，我强调的是禧年嘛，啊，第二问实际上也是围绕着概念，此处引用禧年是禧年，我不是指此处引用和以赛亚书隐含的那个弥赛亚是不是耶稣？如果我要问你弥赛亚，那你说此处耶稣就是弥赛亚。我问的是禧年的含义，此处引用有何意义？就是一个属灵的禧年要来了，神的赦免之恩要来了，这个意思。所以你说弥赛亚身份，这也是答非所问啊，表达神的主权公平，公平还可以一点啊，其他的都不沾边，所以几乎脱靶了啊，几乎脱靶，所以给他 B 啊，这个上这个就没有了啊。然后我们再看房宝秀姊妹啊，禧年含义，禧年是实行释放的恩典，可以寻觅这个可以，哎，非常好，准确 A 加。此处引用何意啊？引用的目的，引用的目的，看一下啊，引用的目的，耶稣宣告了弥赛亚的身份啊，台联是开始禧年预表的恩典时代，是实行公平、公义和救赎的主权啊。这个也可以啊，但是呢，有一点偏啊，有点，所以 A 啊是正确，就 A。我问的是禧年，不是问耶稣的身份。我问的禧年此处的禧年是指什么呢？啊，一个属灵的得罪神的罪愆要被神所什么呢？所赦免啊，这样的免去我们的罪债啊。禧年在犹太社会有奴隶释放，这个也可以啊，正确。耶稣定的在灵的时期，成长这个为什么给 A 呢？就是因为有些啰嗦啊，有些啰嗦，就是还没有明白这个概念，就是 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核心啊。此处引用寓意是宣告耶稣就是弥赛亚的身份和公平主权啊，这不够准确，还是那个问题啊。把我问的问题起年的引用变成了弥赛亚的引用了啊，错把这个利未记25章变成了以赛亚书61章啊，阳历啊，有一位阳历姊妹和金财弟兄啊，你们好像不能够直接回答，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出于一些安全的考虑还是怎么样啊？我们可以告诉傅勇啊，有情可原。然后立位记这个可以的啊，这可以的。寻觅以赛书啊，这个呢啊，这个不必要，天上也不给减分啊，也不给减分。A 加，此处引用和用啊，引用目的新约应验旧约以赛亚的到来啊，开启了恩典时代。人受罪的辖制，使拯救者得释放自由，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与神有亲密的关系，预备，等待拯救者第二次来临。这个的，这不能给 A 加啊，这个正确啊，这个也是有点散啊，这是正确，就有点散啊，又谈到了以赛亚身份呢，第二次再来，这些没有这些啊。重点引注，此处引用的是禧年的概念是指什么啊？所以这个给 A 减啊，甚至可以给 A 减啊，因为它 A 减吧啊，A 减啊，这个我看的有点疏忽，基本正确。所以呢，我总结一下这概念啊，叫做找寻原意。在新约当中有很多的词，其实它的原意都是旧约的，明白？包括赦罪呀、包括祭司啊，包括羔羊啊，包括像这种禧年呢、包括像义呀、包括甚至像信呢、信望爱的信呢，这些东西都从信这个概念都是旧约就出来，创造啊、神呐、Elohim 主啊这些词。啊，生命啊，这些恩典啊，律法这些都在旧约有，所以你要首先要读懂圣经，尤其新约圣经，你必须要学习，不断的找回它的原本的意思，就是旧约，比如说律法，律法首先在摩西五经当中，摩西当中啊，无论是立位记、申命记、民数记等等，在这里边，然后呢？你会发现，律法是神对他的选民特别颁布的一套东西啊。当然，它有礼仪之律啊，道德之律啊，还有什么其他的几个律。那么，我要告诉大家，律法在旧约当中与其他的外邦人的不同的话，就是律法就是神的旨意，律法就是神对他子民的一种生活规范。宗教规范、经济、政治制度规范的一种旨意，所以这就是律法的敬意。律法和其他的《汉谟拉比法典》呢，什么大秦律啊，什么中国的一些大秦律，所有的这些人本主义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律法是神的旨意的，直接的向他选民的彰显，而罗马法还有其他的法是什么呢？是神造人所带出的良知的那种自然法。所产生出来的一个东西，也就是法律都讲求良心，都讲求公平，都讲求道德良知，这是立足于人性当中的一些神性的残留。但是摩西律法带出的是神直接的旨意所以它是不同那你就得从什么呢？就得从旧约。早新约我们看到律法，你必须回到旧约看那个律法在旧约原汁原味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你找出这个律法用了这个词和外邦人的一些法律法典，律例典章有什么不同？唯一的不同就是神直接颁布他的旨意这是最核心的不同，好吧？那么就结束了结束了，所以将时间交给傅宇。
好的，非常感谢 博士给我们带来。